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的2月28号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之间的中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得领续作随时的帮助，而且来到你面前自由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感谢你，谢谢你啊！从年初把我们带到现在，你刚刚过去的就是中国的新年，但是不管新旧年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是自始至终你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从不改变，你的心意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永不改变。你的心意是神爱世人，永不改变。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算什么，竟然蒙你眷爱，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看哪，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看哪野地的百合花也这样，也不在乎他们的装饰，但是你很在乎我们人的灵魂得救。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多比那些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还要贵重。感谢主，你为我们的缘故舍命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生命的意义。感谢主，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主，我们在这边聚集敬拜，虽然受到面对面聚集敬拜的限制，但是我们照样可以透过网络，我们照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照样弟兄姐妹可以用祷告的心把我们的心连接的连到主耶稣基督宝座的面前。感谢主，赞美主。主啊，愿你施恩，愿你向我们说话，特别在这个时候为整个美国祷告。主啊，求神怜悯这个国家，在新的政府、新的总统、那新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主啊，恳求你自己施恩怜悯，赐给他们从上头来的敬畏主的心。主啊，不要让他们公然抵对，而且做出神不喜悦的事。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你的公义会被彰显，而且你自己的公平也就会被彰显。主啊，仰望你施恩于他们，仰望神带领整个从王从从头到下的百姓。主啊，一直到整个各个阶层包括教会，都存敬畏主的心。主啊，求神怜悯，只有你介入，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只有当我们归向你，这个国家才有前途。主，我们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敬拜，求神来恩待怜悯，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仆人愿意静静的听。求神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你求你用恩膏来膏他，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天上的恩言。愿你充满他，使用他，加添给他身心灵的力量。我们听得也被主基督的灵感动，感谢赞美仰望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经文是在马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好，我来念哈。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如何，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姐妹，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中最早写成的书，这卷书有点像是小小的罗马书，强调靠信心得救，而不是靠律法得救。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讲因信称义，只是罗马书把因信称义发挥得更清澈，而且很清晰。本书在新约中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加拉太书、保罗书、加拉太书、罗马书跟哥林多前后书都可以算是福音书信，因为他们所论到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对象来说，罗马书是给 世上所有罪人的福音，哥林多前后书呢是给属肉体的信徒的一个福音，也就是软弱的一个基督徒的福音。那加拉太书呢，就是给那些从恩典中堕落的信徒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详细说明了福音是什么，所以你如果看加拉太书的六章都离不开福音这个主题。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把福音活出来。本书的头两章是保罗为他使徒的职分跟他传福音的权柄来辩护，证明他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启示。而且他重申，若有人跟天上来的天使所传的福音跟他所传的不同，就应该被咒诅。跟着两章，也就是三四章，是保罗重申福音的内容，来证实基督的福音是唯一得救的途径。最后那两章第五第六 是保罗指出福音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要劝勉人脱离律法的辖制，在恩典中过得胜的生活。第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这本书对这本书非常的爱，爱到像把他自这本书像爱他自己的太太一样，因为他在这本书中看见了自己的愚昧跟致命伤，痛定思痛，从此生命全然改变，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那这本书也影响了他成为十六世纪震动欧洲宗教改革的那个大动力，也是现今世代应付形式主义或者是疑文主义或者是新神学主义的兵器。所以要读这本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就急着要谈自己使徒的身份，所以他说使徒，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急着要辩护自己的身份？因为有一群自称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们，实际上他们就是犹太派基督徒，或者是叫犹太律法主义者，那有的甚至翻成是犹太基督徒狂热分子，实际上他们就是假教士，他们公开毁谤保罗的使徒职分，他们到加拉太众教会中间夸口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自己是基督徒，基督真正的指示是从众使徒中间被教导过的，意思说他们跟过众使徒，而且还夸耀自己还能够行神迹，他们设法削弱保罗的权威，他们就对那个加拉太人说，你们不应该高看保罗，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最后一个归向基督的，但是我们见过基督，我们也听过 他的讲道，保罗只是后来的，是在我们之下，我们领受了圣灵，难道我们会错吗？保罗是孤立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他也没有跟其他的使徒有过任何的关系。事实上，他曾经是长时间逼迫教会的人，你们敢相信他吗？保罗被毁谤，但是保罗不丧胆，他相反的很大胆的为自己使徒的权威跟事工来辩护。所以一开始的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这个使徒，希腊文叫 apostolos， 是奉差遣之意，使徒是指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被他所差遣的十二个门徒，后来也被用在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还有当时候的巴拿巴还有保罗身上，甚至还更广泛的用在众教会的使徒身上。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显然保罗很清楚知道他做使徒的职分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见证人，他可以作证为什么自己是使徒。他曾经是受过完整犹太教育的人，对当代各领域的学问都有涉猎，他热衷于真理的追求，不但熟练希腊的各派哲学， 同时也热衷于犹太教传统的信仰，是一个模范的犹太人，是遵守律法的人。他曾经要求大祭司给他一个公文，要去大马色抓拿那些信奉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要押送他们到耶路撒冷审判。大马色距离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20公里，这一段路如果要走路的话至少要一个礼拜。他做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出于他宗教的热忱跟他对于所谓的真理的持守还有坚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大中午的时间，他竟然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那个相遇就改变他的生命，那个相遇让他真的是亲眼听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说话。他是耶稣看见他，但是他看不见耶稣。后来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指派，他说我呼召你请你出去，我要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那一次的相遇也是他传福音的起点。保罗特别诉说这段独特的经历，目的是要指出他的信息是直接来自于基督的。为此保罗肯定自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而且亲自拣选他，亲自指派他，也是出于父神恩典的呼召跟启示。为福音的缘故，保罗必须为自己的使徒职分辩护，强调他的职分不是由于人，并非是由于众人的意思，也并不是借着人，就是出于某些个人的差派或者是委任。这个职分跟权柄跟耶路撒冷的12个使徒一样，都是什么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的一个工作。保罗确信自己使徒的身份是神来的呼召，是神来的差遣跟托付。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但是这一次面对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是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退让。保罗为他来自以基督托付的职分感到光荣，却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而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保罗高举他的职分，是出于要使上帝的名和他的恩典跟怜悯得以彰显。保罗后来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信，罗马书的时候，在信中特别提到，他说：“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而保罗为什么急着要写这封信呢？我刚才讲第一段讲到他为什么急着为自己的使徒辩护，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又为什么要急着要写这封信？因为保罗在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建立了加拉太众教会，那个教会里面包括了以哥念，还有比西底的安迪阿、路斯德跟特比这些城里面的教会。那时起他们对福音十分的渴慕，所以很快就接受主。可是当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离开了以弗所之后，这一群犹太基督徒狂热分子趁机传递了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信息。这帮人虽然过去接受了神免费的恩典，可是他们却不断地自动要求额外加费， 他们相信神爱他们，但是暗地里怀疑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他们是多好的基督徒的条件之上。最后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呢？以表现为基础的基督教，就是表现，就是行为的表现。因此他们就弃绝了神的恩典。犹太基督徒狂热分子的渗透力非常强，他们竟然可能够篡改保罗所教导的在耶稣基督里白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使加拉太的众信徒偏离了基督的真道，去从别的福音。但是保罗严正声明，他说基督耶稣已经主动地释放了我们，已经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已经脱离了原本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些律法。得救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牺牲而白白赐给我们的。强调这是神来的福音，而不是要人努力赚来的福音。整本加拉太书谈的就是福音为主题，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而福音的真理是强调什么？由里到外改变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观点。今天加拉太众教会之所以容易被迷惑，主要是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很肤浅。今天有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就以为那是专门给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福音，那是专门给他们的东西，就把福音把它看作是一套基本的 ABC 的教义，很基本的 ABC 的教义。人们靠着认识这些东西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保罗特别强调，福音不只是基督信仰的 ABC， 而是基督徒生活的 ABC， 一直到最后一个 Z，A 到 Z， 而不是就简单的 ABC 而已。福音不仅是进入神国的方式，也是在神国度里生活的方式，是基督改变人、改变教会、改变群体的生活方式。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都需要福音，而且基督徒一辈子都需要福音。我们是靠福音而活，我们是活在福音的里面，我们会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它发挥的完全。我们是靠福音而活，我们也是福音的见证人。什么是福音？保罗就在第四节里面做了很简单的说明。这个里面他这样讲，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几个字就把福音很简单的做了详细 很简单的做了个描述。虽然只不过是福音，像是福音的大纲，但是相当的全面。这几个字里面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经文里面的救，里面有一个救，暗示我们是无助而且是失落的人，是需要被拯救的人。其他宗教的创立者跟教主是来教训人，但是基督徒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来拯救人的。教主讲教人重教导，但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救人重救恩。一般宗教是劝人为善，多做好事，求心安理得，但是基督教是救人为善，是神给人换心， 我们重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说过，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就是拯救者，胜过于他做教师，一直教训人这个职位，他的目的是拯救人。保罗也讲到基督降世为了拯救人，拯救才是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需要。我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救，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来自救，唯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第二，在这个字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什么。经文里面提到他为我们的罪舍己，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是一个福音呢？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一提到罪，不少人立刻就反感，他们以为自己行为正直，凡事都对得起良心，不得罪人也不得罪神。但是造人而且鉴察人心的神，他的眼目察遍全地，也晓得人心的隐秘处。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保罗现今称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罪恶，因为其间的每一样东西都伏在魔鬼邪恶的权势下，那恶者将整个世界作为他的领地来辖管，并使空气充满了对上帝的无知、藐视、仇恨还有不顺从。而我们就生活在魔鬼的国度里，却不晓得若我们不在基督的国度里，毫无疑问的我们就属于撒旦的国度，不能站在中间。而且你在撒旦的国度里，其实他在左右你，在利用你，他要用我们的才干、知识跟能力来服从他，跟随魔鬼的作为，是很恐怖的。魔鬼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不能轻看，我们也不能忽视。神学家马丁路德也是改革家马丁路德，他以智慧跟知识这两个天赋为例，做一个例子，他说没有基督，智慧是双倍的愚蠢，没有基督，正直是双倍的罪恶。因为他们不仅不能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知识、智慧跟义，还要拦阻跟亵渎基督的救恩。日本有一间基督教大学的门口有这样的标语哈，他说没有上帝的教育会制造成有智慧的魔鬼，没有上帝的教义会制造成有智慧的魔鬼。我相信你赞同这句话吧。今天美国的道德沦丧，真假不分，性别混乱，同性婚姻泛滥，许多跟反人性的法律法令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要继续这样子做。他们就是把圣经、祷告、十条诫命踢出校园的结果，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上帝教育的结果。但是保罗说，主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他是在讲说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基督的境地之中，没有其他的存在能够把我们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把它拯救出来。感谢神，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把我们从这黑暗跟这个恶魔的邪恶国度中拯救出来。我们不是被自己的意愿、能力跟知识所拯救，而是借着上帝的慈爱跟怜悯救出来的。也就是正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子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死罪，我们只要悔改并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免受永刑的痛苦，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福音，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照着神的旨意，把他的爱给了我们，这就是福音。第三，刚才那段第四节讲到的有关福音的第三个含义，就是父神做了什么呢？神透过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还有新的希望。神也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引得并且成就了恩惠跟平安。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保罗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是神的儿子，却要为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若我们没有罪，基督还要为我们舍己吗？基督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法官，而是来为我们所有的罪舍己。他借着舍己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那是我们人不能解决，但是透过他的舍己解决了。如今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因相信而且信靠耶稣基督，此外别无他法。保罗说，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第四个讲到父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在经文里面表达很清楚。神这样做是出于全然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我们没有要求神来拯救，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就计划了，要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世，他乃是要完成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成就的救赎。除了神的旨意以外，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基督的代赎之功是出于其他的动机还有原因。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配得这一份救恩的，救恩是全然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神配得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永永远远的荣耀。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救恩自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呼召，神的计划，是神的行动，是神的工作。原本我们因为罪活在没有指望的世界，我们无能为力，而且只有劳苦叹息。但是感谢神，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来自神的福音，也是唯一世人所要的福音。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神的奇异恩典，是奇妙的福音。保罗在前面辨明了自己是来自神的呼召而做使徒之外， 他也简单的解释了福音是什么，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四节的。但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他继续传讲福音是什么，但是这一次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特别强调福音是只有一个，而且是福音是不能改的。首先他对加拉太人的善变表示很惊叹，然后他的矛头直指那些搅乱加拉太各教会的那些假教师，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对他们放胆，竟然放胆篡改福音，表示很严厉的警告。他说这样的人是受到那个咒诅的。保罗因为他们走到别的福音上，所以他非常的惊叹。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种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很惊讶于加拉太信徒这么快就离弃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他们的神。他们当初从保罗领受了福音，现在竟然就什么转向另外一个福音，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福音，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那边所说的，你们若不按律法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等于是在基督的工作上加上人的工作，这也表示说基督的救恩还不够完美，所以要加上人的行为。保罗指责他们的信，指责他们是信仰的叛徒，是灵性上的逃兵。事实上在教会历史常常会有这些很快信而很快信福音而且接受洗礼的人，但是很快就离开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对属灵的一个肤浅跟无知，很容易被异端这个世界所吸引。即使今天这样的退货的基督徒是很不少的，今天撒旦可以吗？继续吗？可以吗？OK， 应该在那边。OK， 今天的撒旦诡计多端，非常狡猾。撒旦除了引诱人肉体的情欲之外，他最拿手的伎俩乃是混淆真理。他只要稍微真跟简一点，或者是更动一点，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随从别的福音。他对信徒，撒旦对信徒最方便的攻击，不是完全公然的推翻那个福音，而是把福音，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们会坚守，还会持守福音，只不过是加一点点的修改而已。撒旦把引向神国度的基督的福音，把它变成引向黑暗势力的别的福音。撒旦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聪明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他可以看情况来怎么应付你。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基督的福音是前辈的，不可以根据时代环境还有对象的不同而加一点减一点改一点，任何的加减或者是改都会带向撒旦的权势的别的福音。即使我们今天随时都可以听到 像我告诉你们，就譬如说成功神学，今天基督徒很多人喜欢的，因为他主张财富就是上帝的祝福，有什么不好？然后今天有人也很喜欢妇女神学，那就是甚至妇女神学呢，到最后呢主张把父上帝改称为母亲，所以他们祷告上帝不是亲爱的天父上帝，改为亲爱的天母或者是母亲。还有呢，今天有大家听到社会福音，就是强调我们做好事要怜悯那些弱者。还有呢，你们大概有听过叫爱的福音，甚至还有叫做因爱称义，它不叫因信称义，有爱就好了，不一定要相信。还有听过叫廉价福音，是什么呢？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做门徒了。还有一种叫快速福音，最容易信主的方法，不必还要经过悔改认罪这一招。有的说信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就好了。也有的会说我们到教会好，可是呢我们不必太认真。有的说只要能够说方言 就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圣灵来光照，在真道上不要做迷迷糊糊，要不然我们很容易上了这个别的福音的当。今天我们接受真理不是看谁或者是哪一个团体在传，而是看他所传的内容是否正确。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个明辨诸灵，哪一个是学灵，哪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不论是传道人、牧师、名人传，或者是伟人，或者是天使，保罗说水都没有钱并可以更改圣经所启示的，圣经当初写完的时候怎么启示我们就怎么接受。圣经所启示的是基督的福音，保罗坚定地表示只要对福音做出类似的改变，或者是在基督的福音上加油添醋，哪怕是只是分毫的区别，都会让福音失败。在几年以前，我们的教会因为有一个韩国教会的那个冲击，那他们传了另外一个福音，后来在我们的教会品习了。那后来呢，有一次有一个北州的教会打电话告诉我继续问这个，因为也曾经在他们的教会影响很大，造成教会的那个混乱。后来他就打电话问我，我说你们不是有牧师吗？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从你们那边开始的，所以你们应该知道吧。你们问牧师，结果他怎么说呢？我现在不讲那个名字是谁啊。他说牧者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呢是我看起来99%都不错，没有什么错的，只是稍微一点点有错，所以没有关系。哎呀，我听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难过。我说魔鬼可以利用 0.1% 0.09% 的毒素可以破坏所有的真理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福音上如果加添什么或者是修改什么，都会让福音的正确性失效。在保罗的时代，有人把福音加上律法，但是在今天呢，有人把福音加上科学，加上哲学，加上神迹，加上属灵伟人的箴言，加上宗派组织的精神，又加上慈善的工作，在基督的福音上更改了，这是很大的不幸。保罗在第八、第九节在那里很严厉的警告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是应当 应当被咒诅的。最后保罗讲到他的坚持，他在第十节讲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仍讨就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时的犹太派基督徒，也就是犹太基督徒的狂热分子，他们大概是指控保罗说他所以不敢讲律法跟割礼，是因为怕外邦人难以接受，是为了迎合人心的起见，所以故意隐而不宣呢，认为他只是要讨人的喜欢，过于讨神的喜欢。保罗承认自己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所做的都是要讨人的喜欢，但是今天保罗已经蒙恩得救之后，他与复活的主相遇之后改变了，完全是为了唯一的福音而活。他把讨神喜悦把它当作是他一生的目标，目的是要见证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只能单单讲神要他讲的话，不能够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就照着人所喜爱听的来讲道。人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人喜欢什么道就给他们什么道。忠于神的呼召的仆人不能这样，只有讨神的喜悦，一生只为了神的荣耀而活。整个加拉太书从第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就在那里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就是福音就是只有一个。他强调前本新约至始至终所讲的福音也是只有一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保罗的福音、彼得的福音、约翰的福音，你会不会接受？哇，有他的福音，那表示什么？有三个不同的福音。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没有讲自己的福音，他们讲的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对象，时机不一样，重点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任务不一样，意向不一样，但是他们所讲的福音是一个，就是基督的福音。保罗他自己说，不只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新约的福音只有一个，基督教只有一个，今天仍然也是如此。假如新约的福音只有一个，教会的福音也是只有一个。福音并不是随着时代来改变，保罗、彼得、约翰的负担各有不同。有人称保罗是一个信心的使徒，有人称彼得是盼望的使徒，有人称约翰是爱的使徒，但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都是一样。我们传扬的福音是昨日今日到以后都是一样的，虽然是古老的福音，但是长新的福音。弟兄姐妹，你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是唯一的福音吗？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关心自己的灵命，常常问自己，我对这个福音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常常，如果我们有很强的、有很成熟的那个灵命，我相信你的生活会不一样。那个就是因为福音已经整个管理了你的生命，你以福音为荣，你也为福音而活，你也为福音而见证。那愿神赐福大家，我们。